我们现在读到第几章了？以赛亚的哪一章了？我们读完了七章、八章，第九章。我再一次要加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，他们根本一般人都不信主，也不愿意信主。就在亚哈斯王的时候，虽然神是他们的主，可是他们不愿意信。但就在这个时间里，神却能够给他们看见一个奇妙的兆头。我们在读七章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，赞美主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兆头。这个兆头只有主自己能够给我们，没有一个任何给别人可以给我们这个。其实在创世纪，亚当堕落以后，以夏娃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应许，就是妇女的这个妇人的后裔，就是那个后裔会踏伤蛇的头。我们人呢，都是从人，都是人的后裔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我们都是圣经上都是从男人来算的，一代一代的从这个男性这方面来算的。比如说亚当，下面有亚伯，然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都是从这个男性这一边一代一代算下来的。这个是人的后裔，但是神很早就说了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当然我们知道他这里指的是我们的主，那指着弥赛亚。就这个后裔，这个种子会踏伤蛇的头。那这个是怎么样得成呢？现在我们就看见了，在以赛亚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兆头，神自己给我们的兆头，看有一个童女会怀孕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那么在路加他就给我们看清楚了，因为加伯列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说你会生一个儿子。那他说，那怎么可能，这事怎么会发生呢？怎么会发生呢？那我也问你了，这事怎么可能呢？当然是借着圣灵。我们读的这个就看见这个大能之神，他的能力，他的灵要临到他们。这个整件事是借着圣灵而成的。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一个儿子会出生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弥赛亚是何等一位人。因为 从亚当传下来的这个罪，就因为借着他的不顺服，罪就进到一人老的、嗯、然后借着他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所以是亚当的后裔，人的这男人的后裔。可是有一天在2000年以前，有一件事发生，就是有一个兆头，就给了我们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兆头，差不多2000年前，说有一个童女会生子，真是奇妙。而这个生子啊，这个子的出生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个特别的人。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他受孕是由圣灵怀孕怀胎，这就真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也就是说他是神自己。所以保罗说，他在腓立比书说，腓立比书第二章说，虽然他是神，可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谦卑自己，反倒虚己。你想一想这件事，你会觉得哦，神就成为人，但是你想一想，在创造天地的神，他虚己，他降卑自己，为人所生，像你和我一样，九月在母亲的腹中，你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我想不容易。他在玛利亚的怀里9个月，那他的出生也不是在一个很好的医院啊，医生护士都在那边等着他的出生。那个是现在的人，是他想到一个孩子出生都是这样啊。但是我们的主的出生是怎么样？他在哪一间医院出生的？可能就是牛马这个畜生在那边生他们下一代的这个地方，中文说的马槽里面，好像在马槽。那我们这位创造主却虚己降卑到这个程度，我们主他愿意虚己，他虚己降卑自己，成为了人，而且成为奴仆，比人还要低啊！何等奇妙的一位人！但是这个人他也是神自己，这是我们想不通、想不过来的。嗯，感谢主。要是我们有所选择，我就问了 Godwin 弟兄，你愿意在哪里出生？在纽约市吧。然后你可能像是在这个总统的出生在总统之家，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家里，你有选择，你可能会做这样的选择。你也希望能够住在白宫，大家都很尊敬你。你的妈妈就是第一夫人，你就是第一位儿子啊，第一位的。你看这是多好的现象，要是你有这个地位的话，大家都会听你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是有这个地位，大家都会听你的话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最好的地位了，你讲的人家 马上就竖起耳朵来听，而且你讲什么我们都相信。我们是会不会这样做？但是以赛亚53章怎么说呢？我们请这位弟兄帮我们读一读。哦，主啊，以赛亚53章真是不错，真是好，请这位弟兄读一读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大家都会相信啊，很极少数的人。哎，主啊，是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你看，谢谢，谢谢弟兄，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位人吗？我想你比耶稣当时看起来好多了。没有人藐视你吧？没有人说看你一眼就说我不想再看你了？有这样的事在你身上发生吗？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经历。但是我们这位奇妙的神，他成为了人，他有许多的可能性，但是他却选择成这样的一位人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很喜欢被人认可啊，有地位，我们喜欢别人看重我们，而且有名啊，世界有名的传道家、布道家。你是不是想要做这样的人啊？做大事大工作，每次聚会都有上千人。你想想我们的主是这样吗？我们为什么不像他，拿他做榜样，学我们的主耶稣呢？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看见的不是这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不是这样的记录。他是说有一位童女要怀孕生子，那我们想他是弥赛亚，他应该是大君王啊，也因此犹太人就没有接受他，就错过了他。他们以为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们以为说这是王，大王降临，这是我们的王要降临。但是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也很可以说是失望，因为整件事情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。那么我就问了，你今天对我们主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？你期待怎么样的事发生？我们个人有很多的成见，很多的观念想法。你想到主耶稣，你相信他，你就蒙福，你就会有财富，一切事情都顺利。然后你这个，然后那个，甚至于你会可以要天天可以数算你的祝福。那你就又问问保罗，看他能够数算的祝福是什么？在哥林多后书，他给你的是另外一个例子，一个列出来，他经历的是乘船，他受饥饿，被逼迫， 啊，而且天天为教会担忧，啊，等等一切，他列出来的，他说人都在想要他的命。我问的奥特弟兄，你认为他这个保罗列出来这些是祝福吗？对你来说，什么是祝福呢？啊，孩子很听话，工作也如意。啊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这是我们的救恩，因为神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。但是他的儿子，他的名字是被称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当然他当时主耶稣他没有被称作以马内利，但是意思就是他这个是他这个人的本质，这个形容给我们看他这个人他的本质是什么。这个人就是神与人同在，真是奇妙，他是神自己，他是神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如何，观念是什么样的，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你要是觉得神与你同在，那你应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彰显？他就问是不是很成功啊，做什么事业啊都非常成功啊，客户很多，哎，今天我们钱赚了很多，感谢主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这样？要是不是这样的话，哦，主啊，你在哪里啊？然后你就怀疑神是不是存在了。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有好多的想法，要是有一个教堂盖得好大好华丽，那神一定与他们同在，是不是？我曾经告诉过你们，在加州，美国加州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教堂，你们要是没见过也不会有这个感觉。形容这个大教堂，他说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形容，是一个水晶，他们叫水晶教堂，什么都是水晶的，里面很漂亮，哦，上面大风琴啊，我想大概也值100万。这个是当时带领的人跟我，他们在给我们做一个导游的时候跟我讲的，说这个大风琴就要100万美金，然后在这个大教堂里面呢，好长的倒是有那个水泉喷出水来，一长条的那个走道，然后有这个不同的灯的变化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样子？好多基督徒奉献这个钱，开始的时候有上千的人来主日崇拜，因为太大了，而但是人更多，所以一天要有3-4班这个主日崇拜。我都不清楚这些是来聚会的还是看这个会场的，看这个教堂。然后后来整个这个工作坍塌了，他们就把这个这么漂亮的这个教堂卖给天主教，3400万美金卖给了天主教堂， 所以你干了半天呢、啊，等于是德国人就说是给猫吃了，就是说是 无用的，就是白做一场。当我在那里的时候，因为已经卖了，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转交给他们的时候，他就敞开给公众参观。我就有一个弟兄以前在那个教堂里面服侍的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觉得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觉得舒适吗？他愿意在这里吗？我就问那个弟兄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呀、没有一个住的地方，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。可是我们今天却造这么大的一个教堂，好像一个皇宫似的。圣经在以赛亚不是说他创造天地的主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吗？造天地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他说我就问他说，先知岂不早就告诉我们了？我们今天是活石，像彼得说的，我们今天所建的乃是一个灵宫。这位奇妙的耶稣，他成为人，他和我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。约翰说，约翰福音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然后他成了肉身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是他所创造的，可是这个世人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好，世界不认识他，我倒明可以解释，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到他自己的百姓中间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你们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光景？就好像以赛亚那里说的，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？所以你要是总统的儿子，大家都听你的。但是你以为我们大家喜欢听一篇信息，那我就想说，那个主的话今天不是说讲一篇信息听听就好了，重要的是去行。唉，主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功效。主啊，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兆头有多奇妙，这是很奇妙的。还有一点，这个人里面是完全是无罪，因为他是不是一个男人的后裔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保爱，那里面是毫无罪。要是主他在地上的时候犯了罪，有一点点的不顺服，那我们的救赎工作就了了，就没有了。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，在凡事上受试炼，受试探，被撒旦自己来试探，你们想一想，但是他却胜过了。很多人在这边想要试炼试探他，他经过了一切的试炼和考验，那希伯来书呢也给我们看见。但是赞美主，他从一切的试炼一切的这个考验中得胜出来，他 通过了这一切。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跟我们说，他是人，他神使他得以完全，而且他也借着受苦，他学会了顺服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是非常不顺服，是悖逆的，好像以赛亚一章给我们形容的，我们都生了病。我们中间有谁敢说我们是一直顺服父神的？说圣弟兄，我再找一个弟兄，是不是在这里？是哪一位好弟兄啊？我来找找看。是从来没有不顺服的。有多少时候明知不讨父神的喜欢，我们还是去做？我们是不顺服的。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他是人，他也要经过一切的试验考验。不是那么简单。那么我就问了，我们中间我们预备好了愿意经过这一切吗？经过这些试验考验吗？人那要是不经过这一切的考验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他说问你说你读书，你念大学修了几年了，他说都是读了很多年，那么你在这个求学过程中都没有考试吗？他说哦，考过很多试。你想要是你考试通不过，你会不会得到毕业证书，得到硕士的学位，有这个可能吗？那为什么我们在看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，我们常常是没有通过考试？但是我们常常在主面前要承认说我们又失败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常常取用我们的主，主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神，他应该通过这个试验的，我们都是这样想。要是这样，为什么希伯来书五章仍然会说他是哀哭流泪祷告，大声哀哭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？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啊，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他是人。我只要问你了，你保爱哪一个多？是你宝贝他的人性还是神性？这两个你哪一个宝贝的更多一点？你真实的回答我，你宝贝他是因为他是神，还是因为他成了人？我们对耶稣的这个宝贝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？或者我这样问好了，我们是人，你所需的，你更需要的是什么？哦，主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兆头非常的奇妙，在他的里面毫无罪过，毫无罪，他在一切的苦难都经过了，都通过了，但是他仍然没有罪，他像我们一样在凡事上也受试炼，可是他却没有罪，没有犯罪。就是比拉多也要说看哪何等的人，看哪这个人，他不知道他是神，但是他可以说这个人比拉多这位政客政治家，或者是就是在政界的，他都能够说看哪何等的一个人，这就说了很多了，他这么说就说出很多。 比拉多一定是认识，一定是能够分辨人的。虽然他是堕落的人，但他是会看人的人。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能够说这样的话。以赛亚给我们看见，他好像这个羊，到被赶到那个宰杀的地方，可是他却不开口。你能够这样子吗？当你父母跟你说话不合你的意，你是不是就眼睛嘴巴还是闭嘴不言？是这样吗？还是你怎么样？他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啊，他被欺压，他都不开口，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许多人作伪证，控告他，诬告他，可是他都闭口不言。你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吗？谁认为这是容易做到的？举手。这是简单吗？不简单。你呀、啊，说我一句，我还你十句，这是我们人的平常的态度。这个罪呀、啊，在我们肉体里就发作，所以啊，各说这个舌头啊，就好像可以点火。谁能够控制他这个控制这个舌头？谁能够勒住这个舌头？它很小，可是可以点火。我们这个人之所是，我们和主的这个人性一比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是生了病了，我们是有疾病的，我们就会向主说：“主啊，你医治我。”我今天要向你们说。只有这样的一位人能够医治我们，因为借着他的死和复活，他带进了一个新人，他造成了新人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宝贝这一个。感谢主，童女生子，而神也借着这个人得着了彰显。因为人被造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。我看到一个 Celine 那位姊妹，我跟她说：“哦 ，Celine， 我看到你啊，我一晃眼看，我以为是你的母亲，因为你们两个长得很像。”你是你母亲的这个本相，就是两个人长得非常像，嗯。那么人看了我们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喜欢说我们要述说主，我们愿意见证主，可是人们在我们身上什么都看不见。为什么主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的呢？他也可以他可以啊、造一个好像录音器，然后上面他可以造一个那个录音机，然后他只要按钮一按，就会直接就会传福音。神也可以这样啊！啊，每次来的时候，就每一个人就带一个录音机来，就把一按，就说你看这个就这个播出来的就是福音。那我就说你是不是一个录音机？当主耶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， 人看见他就看见父，看见父在他的里面。主是看不见的，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借着这位由童女所生的人子，完全与神一合一，他是神人，这就是这位奇妙的耶稣基督，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你看见他就看见了父。你们记得腓立比问主说啊，你要把父指给我们看，那我们就好了。这个主怎么回答他呢？他说腓立，我与你同在这么久，你不认识我吗？谁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。在这里有一位奇妙的人，他与父是完全一。那我就问，我们与父是完全一吗？主给了，神给了我们这么奇妙的一个兆头，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、十六节就是说，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那个神的本相，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我们是按照神的这个形象造的，但是借着罪啊，一切都被毁坏了。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就好像魔鬼自己一样，好像是魔鬼的本相。对不起，我说这样的话，因为罪住在我们的肉体里，我们很属无宗，我们只是宗教化，我们没有显现出神这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，我们没有把它照耀出来，没有显出来。所以我们真是要宝贝这个兆头，只有我们的主能够踏上蛇的头。现在呢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保罗说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我就问主，今天在哪里？他在我里。真的吗？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得见说主住在你里面吗？呀，说基督活在我里面是很简单的事。我们还有这个诗歌，耶稣是主，他活在我里面，唱这个诗歌很容易，这是儿童诗歌，每个儿童都能唱。然后我现在很高兴，是好像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这个诗歌是接着是这样说的。他是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一件事，但是我们能够活出他是另外一件事。我们需要医治，我们需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变化我们，天天变化我们，医治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的主要做成这功，就算在他在临的时候不能在每一个人身上做成，至少有一个余数。有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，很奇妙，在这里有许多的，我们仍然能够述说这位基督，我们还有很多可说的，但是 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，这里不是说止于他的出生，这个兆头，还有接着在启示录十二章那里，也是同样的一个兆头，那里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一个异象，有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是宇宙的妇人，有十二星的冠冕，脚踏月亮，身披日头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位发光的，是天的一位妇人，她也怀了孕，她也怀了孕。你以为这个和我们在这边以赛亚看的这个兆头无关吗？是另外一个吗？请弟兄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一节，天上显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接着一读到第五节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一个男孩子。你看这个和我们刚刚读的是不是很相似啊？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兆头是不是很相似？但这个兆头有一点不一样，现在这个兆头呢是和我们有关了。这个妇人不再是玛利亚，玛利亚只是一个人，这个妇人是一个宇宙性的妇人，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这就表示这是这个妇人是神子民的一个总体。那么月亮是指的旧约时代的圣徒，日头是指的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圣徒，然后十二个星是指的就是在父那个时候，就是最前面的那个一段时间，就是先祖的那个时段，有十二个。那么神的子民是用妇人来表示的。以赛亚也说，那里说你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所以他总是神的子民总是用妇人来说的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然后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是讲到是羔羊的心腹，你看又是说到是妇人。赞美主。以弗所书五章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是他的心腹，主是我们的新郎。就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另一位妇人，这个妇人呢她也怀了孕，而且她正要生一个男孩子。你就看见这个男孩子也是在这个妇人，属于这个妇人的，从妇人而生。这个图画给你看见了什么呢？我就问你了，是不是整个妇人都被提到宝座前了？哦，这是所有神子民的一个总体啊，应该都被提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只有这个男孩子， 这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里去。那我就像你来看看一个小婴孩和这个妇人来比，这个比例是怎么样，就是个余数。这个总体，神子民的总体就好像一个妇人一样，是非常软弱的。彼得说，从属灵的这一面来看，他是更软弱的器皿。但是隐藏在这个妇的里头有一个男孩子，是一个比较刚强的那一部分，但是是很小的一部分。撒旦那个大那个蛇，他在那里啊，他并要的就是他并不是对这个妇人有兴趣，但他想要吞吃这个男孩子，这个大红龙撒旦。你这个大红龙他根本不怕那个妇人。你以为这个魔鬼怕天主教的教会？我问问这个弟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想他可能很喜欢去拜访这个天主教堂，甚至于他住在那儿，那就是他的居所。请你不要生我的气，这个是启示录17章18节说的，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哦，主耶稣，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兆头里啊，要看见什么？这里不仅是和我们的主有关，也和我们今天有关，今天也和我们有关。你只是属于这个妇人，你就满意了吗？还是你要像在启示录那里所说的，我们要做得胜者，就像启示录2章、3章那里说的，我们要做得胜者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这百姓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不愿意走这条路，是他们不愿意走这条路，非常可惜。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他们什么。今天信徒很多，有各个地方都有，大家有自己的方向，每一个人着重的点不一样，等等一切。那有没有人问过主啊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在我们中间做到达到的是怎么样的？要问主。为什么主在启示录2章、3章里面向教会说那么强的话？他在责备教会，给了他们非常，就等于是主审判他们。他对每一个教会都说，得胜的，就应当听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理有时候很刺耳，比如说他对撒底教会说，你的名是活的，但其实你是死的。你要是去这个公会里面去跟他讲说你是死的，他马上把你赶出去。你讲什么？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是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是重生的人，怎么你说我是死的？那我就说这不是我讲的，你要看撒迪教会还有对老底家教会，他说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，因为你是不冷不热。那我就问了，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？ 你是很火热的基督徒吗？还是很冷的？还是站在中间不冷不热？George 弟兄，你怎么判断定自己呢？你说你现在是站在中间吗？那主说，因为你不冷不热，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。我想这个希腊这个字啊，不仅是说把它，其实中文就这么说了，是吐出去，就好像那个你呕吐一样的，把它就好像它吃进来以后，就是这个胃没办法受，就把它呕吐出来了。希腊那个字是这样的，这个字的意思。那么我就问你了，你在 Lagos 的教会，你说说你这个温度如何？你是零度吗？还是40度？还是50度？我就问问了，你教会的温度是几度？他说我从来没去量过。主啊！啊，那这次你回去以前，我送你一个温度计。保罗说：“你要在灵里火热服侍主。我们火热吗？主说：“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，呕吐出去。”主啊，我还有很多可说的。你不要以为你相信了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在教会里就好了，就够了。请你自己来读读主的话。在这里不是我自己想的一些话来说，我说的都是圣经上说的。你去读读启示录二章三章，你读十次，你读读看。然后你里头就会有一个感觉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要做得胜者，我要做得胜者，我要属于这个男孩子，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兆头。求主在这里向我们说话，不是就读一读就是了。主啊，是我们要进入，借着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摸着我们，不是仅仅明白了，还要去经历。我们要经历这里所说的这个话，我们要经历它。今天早上我们唱了一个诗歌，我们要向他，主，我要向你。我希望对你来说不仅是一首诗歌。主啊，主啊，何等奇妙的一个意象。那我们再一次回头来看看。看我们这个纲要，我们还有几分钟，看一下这个大纲的纲要。第四页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不要迷信，而是要抓住这个实际，要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真实的同在。 有时候我举这样的例子，有时候你知道有个老虎，那老虎它会吼叫，老虎你有这个知识，你知道，你可不可以形容老虎什么样子？也可以嘛，也可以形容，颜色有着黑的条纹，脸圆圆的，怎么样？你都可以形容。那你怕不怕？你想想这个老虎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怕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因为老虎不在嘛，你可以去讲它、想它都可以。有一天呢、你回家门一打开，里头有个老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是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，天天只是想象啊，很好。但是要是你真实的看见主，像以赛亚看见了，他的反应就是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。”约翰福音，对不起，约翰也看见这个主，他就扑倒在地。虽然他是神所疼爱的那位使徒，但他一看见，他就扑倒在地。当这位以马内利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，很好的一个观念，一个教导，因为以赛亚这里这么说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以马内利，是很好，你也不敬畏他。但要是你真的想要得着他的实际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位基督，要这样得着他，明白他，他是满了荣光，满了荣耀、恩典和真理。他是王，王是立，有王是有什么意思？但是王是来掌权的。那向谁掌权呢？就是他的百姓。那他的百姓是谁？就是你我。他今天有没有在你身上掌权？那你就在想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干嘛做王啊？他做王有什么意义呢？真是这样。我有时候不是一步步的问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主是我们王，他是要统在我们身上掌权，都说得很好，所以我必须更进一步的问你们，更深一步的碰到摸到你，然后你就发现了，你不敢说他是以色列的王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以色列是今天是谁呢？就是你。我们今天是住在锡安的人，我们必须是属天，住在属天的锡安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他是我们的王，以色列的王。你常常祷告说：“主啊，在我里面掌权，我要有这个实际，我要你在我的思想、我的心意里面、我的感觉里面来掌权，在我生命中掌权。哦，主啊，在我这个家庭中，你来掌权。主看见，要是我们看见他是王。”啊，主啊，许多的团体都认识基督是身体的元首。我们常常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但是在实际上，谁做王？在教会中，谁做主？是长老吗？还是牧师？还是教皇？还是主教？还是你？谁在这里做决定？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问了他吗？在你做决定以前，你是问主吗？ 你要决定事情的时候，你要问谁？哦，你去问这个Steve 弟兄最好了，他马上就回答你啊。你干嘛去祷告呢？祷告了半天还听不见，左耳右耳都听不见。到后来我说哇，我反正也听不见，我去问这位长老弟兄，Steve 弟兄，Steve， 我们来有一点交通吧。其实这个交通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就是要从他那里得着一个不好的，其实他用这个字啊，就是说他给你一个劝告，给你一个答案。那德国这个字，这个答案其实是很不好的，就是反而是没有意思的这个劝告，给你这个意见，因为。Yeah, 是其实啊，他给你的都像垃圾垃圾一样，不是什么好的劝告。人所给的只是一些垃圾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，我们或者接着这边看说他救赎的工作。那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53章。我们要看见他的救赎的工作不仅是止于他救了你，而是他的拯救你的目的是要建造他的国度。我们要和他同作王。一个王，一个国度里面没有王是不可能的，那就会一片混乱。当时以色列拒绝神做他们的王。今天我们也拒绝主做我们的元首。我们用什么神父啊，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可以给你帮助的人，所谓的负责人、负责弟兄，把他替代了基督做我们的头。没有一个人真的 到基督面前去询问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说的很清楚，在他里面的神一切的丰富都隐藏在基督里。可是呢，啊，我就问你了，一切的宝藏，一切的智慧都隐藏在你这位弟兄里面吧？那是哪位弟兄？他是神的首身长子，在他里面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的宝藏都是在他的里面。那么你要怎么样呢？你是要去上神学，在那里接受教育吗？你要去哪一位神学教授那里学？以前我知道你去 Tübingen， 就是附近的一个城，他的神学是非常有名的。很多人啊，他去上学的时候他是基督徒，可是他毕业的时候就变成不信神的人了。哎，我恭喜你。他们在那里教导学生是教导些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呢？我们是在那里述说他，我们会讲论他什么多好多好，可是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就不到他的面前去寻求？哦，主啊，我们的主也是那活石。 以赛亚那里也说到，他是在锡安的这位石头，他是这位房角石。要是我们的主，他当然讲的不是我们这个物质上的，要是我们主现在就是这座建筑物里面的一个房角石，那我真是替他难过。那这里讲的当然不是说物质上的，这个建造指的是活的一个建造，主是基石。主说我们不可以，保罗也说不可以再立定有什么别的根基，已经有立定的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是把这个基已经立定了，那么每一个人在这个上面建立的话，你自己要留意，我们是活石。我主说你来不是在彼得那里指的，不是你到救赎主的面前，也不是在王这里，因为我们在这里是提到建造，你要来到他面前，就像来到就像活石一样。他的名字叫做石头，这个德文有这个姓啊，就是石头。不是一个石头，是活石啊，我们的名字是活石。你要来到锡安这里，这是属天的建造，你就要到这个房角石这里来说，主啊，你使我做一个活石。所以彼得就是说来到他的面前，也就是像活石，他是那个活石，甚至于是这个房角石，也是那个基石。有这么多的面，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是何等的奇妙。那你在你的实际里，你认识基督有多少呢？我们要看见的话，我们需要有启示。所以以赛亚是被引用的最多的一本先知书，在新约里多次的引用到以赛亚。但是要是你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是那个活石，那他就会成了一位绊脚的石头，对不信的人就做了绊脚的石头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是都是好的，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子。多少人因着真理，他们因着真理就绊跌了。譬如说他说我们是分裂的，不要分裂，只有你们对吗？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我不懂为什么人这么反对献祭。今天早上大家献祭岂不是很美好吗？他说我不，那个弟兄好像说要学了很多，他说我不仅学了很多，我看见了祭司体系的实现，我看见了荣耀。今天早上借着众圣徒的经历，我看见了基督的丰富，我看见了真实的敬拜。但是要是我们不信，这个真理就成了你绊脚的石头。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不是吗？我真是不了解，我们献祭给父神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愤怒呢？我又没有把这个祭献给你，我是献给父啊。 你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你不怕父神吗？敌人的磐石，绊脚的石头。对不信的人，我这个不信的人啊，不是说像不信主的人，而是不信的基督徒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人，他反正不信嘛，那怎么会成为绊脚的石头或敌人的磐石？他只是笑话你而已，他对他说来根本无关。他只能说哎，你不要再来烦我了。但是这个不信是说不信的基督徒，就是你的宗教徒，你要跟他说真理，他就会里面不舒服，他会把你给扔出去，而且他还警告所有的人不要和你接触。真理就成了绊脚的石头。以赛亚还写着对不起啊，时间到了，厨房在这里，大概要我们过去了。嗯哼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这位极其丰富的基督，我们要认识，要经历，要得着，使我们能够一同完成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旨意，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神的旨意。阿们。